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文慧呢尝试要用万峰老师的狮子吼爵士武功来震撼一下大家啊，结果发现还挺不容易的呢，我已经花尽了我九牛二虎之力了，结果效果如何呢？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呢冒个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告诉文慧，我刚才那一声仿效万峰老师的狮子吼，哎，这个功力有几成呢？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主内家人，星期一的早上，早安。那这一周呢，万峰老师呢，外出旅游去了，而且呢，他走的一条路还是文慧好想走，一直没有机会走的一条路啊，就是丝绸之路。我看到万峰老师呢，现在也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对不对？万峰老师，你早啊！还有呢，欢迎我们的小班长劝慰子回归了，正在家里呢休养啊。嗯，但是呢，不能够用电脑，所以只能够看着手机。那欢迎您，劝慰子，那少打字，好好听节目就好了。我们知道您出院回家休养，我们就安心了。另外呢，欢迎一位新朋友，至少我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清华，清华早上好，还有好久不见的青浦。另外呢，我也看到了好多人冒泡了啊，那您说怎么回事啊？到现在还是文慧一个人呢？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周呢也是开盲盒的时间，每一天呢我们有不同的老师，那么今天呢已经约了一位老师，不过呢有一点状况，他呢可能在路上塞车了，所以呢待会如果他出现的话，您千万不要惊吓，而是要惊喜。好，您猜猜呢今天我们约了哪一位老师呢？您猜猜，我是第一回在早上这个时间跟他合作的。嗯，所以你脑中的过一遍，特别是老听众老朋友过一遍，有谁是第一回在早上这个时间跟文慧老师跟我啊，我都不好意思这样说自己了，我是用您的话来说啊，跟文慧第一次搭档呢。好，现在你可以脑补科普一下啊。那么我真的要说一下啊，大家要注意了，因为我看到了天气报告，那就是说呢，江南这块呢仍然下雨，所以呢出门一定呢要带一件薄外套，还有呢一定要带伞。另外呢，北方将出现了大风，还有沙尘天气。另外呢，北方要注意了，因为会降温，局部地方呢可能降温了12度之多，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好像春天来了，夏天的脚步也听见了，不不不，冬天的尾巴还在那儿隐隐出现着呢，所以呢降温的时候呢，请您也要呢多多的小心。好，这是天气预报，特别是这周，譬如说今天呢、明天呢，北方真的局部地方会降温很多，甚至刚才说的天气预报已经说甚至会降温到12度以上啊。好，那么这周呢我们节目怎么安排呢？嗯， 文慧看看，哎呀，原来一个人主持节目也是挺不容易的。文慧太久没有一个人主持节目了，我等待我约好的嘉宾出现，您是不是跟我一起等待呢？ David Parker 说今天是特别节目吗？不对不对，今天照常直播。您现在听的是今天2024年4月15号星期一早上7:30到8:30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但是呢，文慧呢，一个人在这儿，我等待我约好的嘉宾出现啊。我已经请你们自己想一想，有谁是今天会出现在节目当中，跟文慧跟您共度60分钟的嘉宾呢？是我们电台的主持哦，大家也非常熟悉哦。但是第一回跟文慧在早上这个时间搭档的。好，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预备的，神啊，我该怎么办？被修剪的先知约拿这个专辑总共八讲，我们看看呢，约拿是怎么样被神修理干净的。但是干净之后呢，杂草呢，它又会跑出来，所以呢，这是一个不断修剪的过程。那么是由我们的新田老师和大伙儿来分享的。那今天是第五讲。接着呢，我们会关心的时下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士、小伙子，他们呢有一个新的嗜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蒙约，对了，还有呢我们的 David Parker， 哎，你们比较年轻的小伙子会不会有这个嗜好呢？什么嗜好我先不说，待会你们细细的听，专心的听就知道了。然后呢我们就会一起查考本周要背的经文，创世纪就是41章38节，仍然是约瑟的生平。最后呢代祷事项啊，请大伙儿赶快提出你的代祷感恩事项，我们节目最后呢会为你呢来祷告的。好，虽然是我一个人在这里，也仍然要敲铃铛。那么今天会和大伙儿说什么呢？那就是说呢，您是不是这个中广呢？就是您呢全身上下都很标准，但是呢就是呢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有一点腰围呢。那我就要提醒您啦，医生告诉我们，也经过两所大学他们的公共卫生学院一起做的研究，发现如果您的腰围呢超过了85公分的话，您要小心了。那来自于呢北京大学和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他们所做的一个联合研究发现，也经过医生叮咛，腰围超标呢脑梗风险会增加，而且腰围越大风险越高啊。那当你的腰围呢大于呢85.5公分的时候，你脑梗的风险上升比较快。研究还发现呢，腰围和脑梗风险的关联呢，在30到59岁青壮年当中更加显著，而且呢，女性的腰围超标更危险。哦，也就是说，文慧也好危险啊。那如果腰围超标呢？男性脑梗的风险平均增加了72%，那么女性呢平均增加多少呢？83%。所以呢现在大家呢赶快去找你们家有没有那个软尺呢，量一量自己的腰围是多少呢，你有没有超过85.5公分呢？如果超过了，你再想想看自己血脂高不高呢，胆固醇怎么样呢，血压高不高呢？如果有这一方面的病史，那你真的要很小心啦。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言第27章第9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在我们的人生中，固然会结识到许多朋友，但那些真正可以长久相交的朋友，往往是越来越少的。纵使我们有机会随着人脉的拓宽而结识到更多真朋友，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因彼此方向不一、性格不合及地位差异等走向不同的道路。若是失去了真朋友，固然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但我们也要同时珍惜剩下还可以长久交往的朋友，彼此保持联络交谊，勿让得来不易的友情逐渐变淡。
箴言第27章第9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
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慧呢看到幸福一号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呢，哎，昨天去教会呢，有个弟兄也在朋友圈分享了良友电台，真好，哎，在教会里能够遇到良粉，也就是良友电台的听众代表知音啊，那能够在教会找到知音真的是非常的棒啊。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也是跟朋友有关系的，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来自于箴言书27章第9节的经文。那膏油和香料使人心喜悦啊，除非你鼻敏感对这个香味呢排斥，不然的话呢我们都喜欢闻香喷喷的味道，会让我们的脑神经有很多愉快的联想。膏油呢特别呢吃的也好，或者是保养也好，都是非常棒的，生命中呢也需要有滋润，对不对？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接着呢就说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那我觉得比较吊诡的是呢，这里说诚实的劝教，这个跟我们平时的经验是违背的。我们平时的经验是朋友诚实的劝教很扎心啊，我们耳朵不太愿意听啊，听的时候呢都觉得受伤，甚至呢可能觉得这位朋友是不是对我们有误会有误解呢，所以这是很吊诡的。因为这里说朋友诚实的劝教如同膏油和香料使人心喜悦，但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常常不喜悦。那么你觉得箴言说的对吗？神的话语当然是对的啊，也是给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参考的方向，生命操练的一个方向。但问题是我们怎么让自己呢真的经历到朋友诚实的劝教如同膏油和香料使我们的心欢喜快乐呢？我也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呢我们起初当下是真的不喜悦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我常常说如果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头，我们真的静下来之后，我们真的好好的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谦卑像主耶稣一样柔和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朋友他是冒了多大的危险啊，他要具备多大的勇气啊，才会跟我们讲诚实话。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应该珍惜呢？还有如果他说的是对的，哇，何等宝贵啊，有这样的朋友能够呢很坦白告诉我们，冒着我们关系出现破裂这样危险跟我们说，如果他说的可能不一定100%对，甚至可能误解了，那也很好啊。为什么？有个机会你可以跟朋友好好的针对他误解你，哎，能够有机会告诉他你真实的一面是怎么样，你的看法是如何，又或者哎，他可能误会会造成他的心结，让你们的友谊或者是你们的关系能够呢更进一步更真实，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朋友诚实的劝教是我们需要的，但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听到的当下可能不开心，可是求神给我们谦卑的心，先听着，然后呢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回去的时候好好的好好的啊，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然后求神给智慧知道如何去面对啊。如果朋友说的是真的，那就要求神给我们力量改，如果朋友说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误解，那么好好的跟朋友去谈一谈，哎，就不要呢把他呢当成朋友给我 的说话，哇，好像呢这个天大的事，然后呢让自己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呢就出现问题了。好，这是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那我要来点点名了，有人说这个听到文慧老师一直说，那就知道是文慧老师自己一个人主持了。不对不对，还有你呢，我不是一个人共在这儿度过60分钟，我知道有你。现在呢同行频道有147人，哦，马上增加一个人，148人 在线呢，那我来点点名好吗？有苏行，还有呢这个是 XNHE2302。 万峰老师你还在呀、啊、你要好好的去旅游啊，不要挂念我们，我们放你自由啦。还有姨妈值班电工，还有大树安徽李佳音，还有幸福一号袁斌思森，还有显眼包，嗯，欢迎你啊，汕头阿荣、荷花根、杨保罗、玉成、抒情、齐安、清风、罗以林、耶稣爱阳、蒙恩，还有西福月、徐姐、江南外语、金钥匙、亚伯渡口、黄晚秋，还有康林老师。好，嗯，那我今天约了一位嘉宾的，但是嘉宾还没到，嘉宾没到，我们慢慢等他。我们先一起来听《神啊，我该怎么办》被修剪的先知约拿第五讲。
神的呼召，我不愿意，我该怎么办？
在惊涛骇浪大鱼腹中，他才醒觉神掌管一切，在蓖麻树下他才明白神爱世人的心。
神啊，神啊，我该怎么办？
被修剪的先知约拿。
虽然许多事情神自己可以完成，但他总是呼召邀请他的儿女与他同工，在与神同工的过程中，让他们经历神，认识自己，学习功课，从而生命得到陶造。虽然人常常失败，但神总是对我们满有爱心忍耐，常常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像约拿曾经离弃诏命，甚至逃避神，可是神没有撇弃他，仍然爱他，忍耐他，管教修剪他。神用外邦船长、水手、风浪、大鱼杜甫引导他面对自己，向神倾诉。约拿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后发出赞美的祷告，神又给他第二次机会，履行他先知的职事，与神同工。这回约拿比刚开始领受命令时态度好一点了，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比以前更愿意听神的话一点点。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侍奉生命是怎样成长了一点点。我们要读的经文记在约拿书三章一到四节。先来看约拿书三章一到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耶和华神再次向约拿颁布诏命，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再一次出现这三个动词和命令，起来、去、宣告。其中宣告就和约拿书一章二节的呼喊是一样的意思，起来去宣告他的话，就是神对他仆人颁下的命令。 再一次出现尼尼微大城这宣讲悔改信息的宣教地点，再一次出现其中的居民这宣讲悔改信息的宣教对象。第一次约拿抗命，这一次他是怎么样的反应呢？约拿书三章三节上部分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回约拿走对了方向，他没有往相反的方向跑，这次神叫他去那里，他就去了。他看起来好像是顺服了。我们再往下读，三章三节的下部分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尼尼微城是个怎样的城？从那红书可知道，这城是个著名的罪恶之城，不但敬拜偶像，邪淫缺德，还充斥可怕的暴力。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而亚述是以色列的敌国。尼尼微这城有多大？从创世纪十章十一到十二节可知这城的缘起和周边。根据公元前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的资料，尼尼微周长大约96公里，就是比98公里的北京五环路少2公里。这城在公元七世纪是最大的城市。经文说有三日的路程，可能只走完全城便处需要三天。根据一个碑文所记，尼尼微城周圆只有3里，并不是很大，但如果把林区也算上，这城就大得很。北有高山坝，南有尼路，加上西边的尼尼微，就形成三角地带，很大。这是从地理面积来看。而从字面上来讲，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这节在原文直接的翻译是，在神看来是个大城，那是由于当中有许多人需要神。尼尼微城在神看来是大城，因为当中人口众多。至少神就提过，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在神眼中，人的生命是大的，神要他们听到神自己的话，关乎他们生命存活的话。约拿领受了神的命令，也走对了方向，到达了尼尼微。我们来看看他怎样传福音。约拿书三章四节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三日的路程，约拿只走了一天就不再走了，也就是说，约拿的脚踪只达到城的1/3的地方，连一半也没有。他显然没有尽力完成神的命令，只完成了一部分。同时，约拿的信息也非常简洁，他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显然没有把全部整全的信息讲出来，但他讲出了最重要的一部分。神命令他必须要说的话，他说了，只是没有去讲他本来可以讲的话，也应该要去的地方。你认为他在想什么呢？是什么让他不愿走完那余下1/3的路程，向以色列的敌人亚述人传讲神的话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回望我们自己，会不会有相似的情况呢？神吩咐我们去做一件事，我们也不是不去做，只是做一点就不再继续做下去了。是什么让你不能全心全意完成神要你做的事呢？神命令约拿去做的事，今天也命令我们去做。马可福音16:15记着复活主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呼召约拿、彼得、马可，也呼召你和我。神给约拿、彼得、马可第二次的机会，也常给我们机会。谁是你的尼尼微城？你又是否愿意全心全意配合神、顺服神呢？
是你翻转我生命，以马内利打开我心，呼召我的人如雨，这是新的命定，我愿紧紧抓住你，心在水面向你靠近，放下过去，不再恐惧，耶稣的爱已向我显明，加利利的海是你教导我的船，而若是我回来，以为你不会在，谁知道
性命吧，我死了比活着好啊！
你这样大发脾气合理吗？
我就是气死了也合理。
你将我性命救出，又把万只 处，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
被修剪的先知约拿，
救恩出于耶和华。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这是2024年4月15号星期一早上清晨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7点半到8点半，星期一到星期五。那么，这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节目，我是良友电台的同工，也是您的朋友，您主内的家人文慧。好，那么文慧要再次提醒大家，星期一开始嘛啊，那么告诉大家，本周的天气呢，根据天气预报呢，这个南方继续的下雨，所以呢，请南边的朋友啊，南方的家人们出门一定要带伞，就算您看到大太阳，也请您带伞，带件薄薄的外套。那么北方呢，东北、华北、黄淮地区呢，会有下雨，而且呢，可能有些地方会有大风，甚至沙尘，还有最主要的，要告诉您的降温，有些地方会降温超过12度以上啊，所以请您呢要穿一件厚的衣服了。好，欢迎一位变装的老朋友，叫远方，要我猜猜您是哪一位老朋友吗？我猜不出来啦。那好啦，今天呢是文慧暂时文慧一个人在这里跟您共度这60分钟啊。那其实我约了嘉宾第一回啊，期待着跟他早晨节目一起搭档呢，可惜啊，他就像我们的先知约拿一样被堵在大鱼肚子里，那就是我们的康宁老师啦。康宁老师呢，他呢坐车，结果车子呢，公交车被塞在隧道当中啊，真的很像鱼肚子啊。那么康宁老师不要急，慢慢来，那您可以跟我们一起听节目，也是另外一番滋味，对不对？好了好了，那刚才呢我们就听到了约拿啊，他虽然被修理了一次啊，但是你觉得他那么快就臣服吗？他的心真的完全顺服吗？就算他完全顺服，但是如果有一些观念不改，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植根于真理当中，那他就算想顺服也顺服不来。有的时候我们的改变是从观念开始先改的，就算呢你行动改了，可是如果你的价值观不改，你仍然呢是改变不了的。因此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呢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心呢，不单是呢，我们这个生活上的心，最重要是来自于呢整个生命的根基完全的更新，也就是旧的过去，新的来了。那因此呢，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呢成为我们的三观，就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这样呢，我们也才能够呢学习顺服，学习听话，听神的话。那约拿他能够顺服，因为在大环境里头，在鱼腹里，他不得不顺服。他的顺服是因为他知道他逃不过神，他知道神的全能，可是他有一些观念不变，他对仇敌的观念，他对神拯救爱世人的观念，这些呢他仍然在一个误解当中，所以呢他没办法完全的继续顺服。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神怎么改变他的观念了。真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内在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内在有很多隐而未现的观念，我们常常不知道的，这些呢都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也才知道，哎，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行为啊？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好了，我看到康宁老师出现了啊，康宁老师，您可以慢慢慢慢的走进来。他终于出现了，我看到他可能大汗滴小汗了。 好，我刚才说什么呢？我刚才呢说呢，我们有一些行为啊，我们有一些说话，当我们做出来之后，当我们说出来之后呢，我们才发现，诶，为什么我会这样呢？我是这样的人吗？为什么呢？诶，我说过了，因为你有很多呢，你内在潜藏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心灵的需要、生命的需要漏洞，你不知道，你需要呢，被神光照。你是透过一些行为，透过一些说话，你才知道的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是跟真正的根由是什么呢？可能呢，你还需要呢，不断的在神面前呢，让神来告诉你啊，如果不认识神的人，他就只好去参加一些什么自我成长的课程啦。你看看这个坊间多少这种课程呢？因为太多人想要认识自己了。那今天要告诉大家就是呢，最近呢，哎，根据一些呢电商他们的统计啊，大家知道了网络上的电商嘛，现在中国呢是这个电商大国，很多人都不想去逛实体店了，直接在很多的电商平台呢买东西。好，在我继续说下去之前，欢迎我们的康宁老师。
文慧老师，听众朋友，我要先说一声对不起啊。
不用说对不起，不是你的问题，是车子的问题。
我的眼泪跟汗都一直在滴。
可以想象康妮老师是跑过来了。好，康妮老师先让你安静一下，先把汗擦干了 啊。
你继续。
对对对，
我就很怕进来打扰你了。
不会不会不会，我先欢迎你啊，因为待会呢你应该可以发挥的。那就是呢，最近电商他们统计了，就是这个玩具啊，特别是毛茸茸的玩偶啊，譬如说，安娜贝尔啊，哦，不是安娜贝尔，林娜贝尔，还有呢，这个熊猫，我们的大国宝啊，这些毛茸茸的玩具呢，哇，卖得非常好啊！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啊，林娜贝尔呢，曾经呢断货，供不应求。那么这些毛茸茸的玩具，嗯，真好。那到底谁是买家呢？哇，这个一做研究就发现了，男士，竟然呢很多买家是男士，买给他们的女朋友吗？买给他们的这个妈妈妹妹吗？不是，是买给自己的。好，我问一下康林老师，你们家两位千金嘛，
嗯，
他们从小玩的玩具是这些毛茸茸的玩具吗？
我觉得小朋友一定有的哦。
嗯
啊，即使他自己不喜欢呢，父母啊、朋友啊，或者一些长辈啊，都会给他们买。所以女儿房间呢，都是一堆毛茸茸的玩具的。
哇，他们现在都大了嘛，对不对？
对，前一阵子才处理一批。
就所以我就想问呢，他们大了就还喜欢吗？
哦，还是有一些从小陪伴他们的一些的那个形象，比如我大女儿最喜欢是那种白色的海狮海豹，
哦，
就是很可爱的那个婴儿期的海豹，
是
所以呢从小很多朋友送给他们，就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很喜欢。
哇，
其他的可能他就愿意割舍，这一种呢有一个陪了他至少10年的，哦，毛都已经快掉了，掉光了，他还是要保留的，
因为不断的摸他抱着他，对不对？
因为他不只是一个玩偶，已经是他一个玩伴。
嗯
有名字的，有性格的，
嗯，
他每一个这种海报都有性格的。
哇，哎，我告诉康宁老师啊，这种白茸茸的啊，那个什么海狮啊、海豹啊，婴儿时期的，
对，
就是小海豹、小海狮，
好可爱的，
对，好可爱啊，他们有一个名称叫抚睡玩偶。
哦，
就是安抚你睡觉的玩偶，
陪着他们抱着睡觉，
对，特别有作用的啊。那
所以呢这个经济呢我觉得是不会没落的，因为一直有小朋友嘛。
对，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不是小朋友啊，是男士啊，而且是成年男性啊，这个男性已经成为毛绒玩具的主要买家，而且呢这个个头买得越来越大，就是呢不但是小玩偶，是大玩偶，一半用来送礼，一半留给自己。特别像什么熊猫玩偶啊，还有什么奥特曼啊、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也有毛茸茸的，
毛茸茸的吗？
好像没有啊。但是为了男士可以啊。好了，那总结一下， 电商就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呢？哦，原来呢，这个男士们呢买毛茸茸的玩偶，或者呢一般人买毛茸茸的玩偶呢，可以满足三方面的需要。这种玩偶呢是陪伴型的经济，
是，
就是陪伴成年人嘛，小朋友也好。首先呢，就是呢，我们现在网络时代呢，你知道讲究什么吗？
就是很孤独嘛，常常都是自我，
对，
个人化嘛。
我们
但是他又需要陪伴。
没有，我告诉你，有一个很重要。你刚才讲的是感情。我们一上呢这个网络平台，年轻人讲究人设。就是我的人设是什么？我觉得以前我们做广播还好，我们的人设是什么？主持人的风格是什么？我告诉你，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做自己自媒体的主持人。
对呀、
所以他们讲究人设。那这个人设呢？我在网络。但是我怎么样把它发展到这个平时呢？我在网络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可是我的现实生活可能不温暖，我就去买这些的毛茸茸的玩偶。
是。我觉得呢，其实在商品啊，我们常常说嘛，有一些是大批量生产的，就没有一些很个性化的。但是呢，往往你要做到独特性呢，就要有一些是克制的，就是按你的需要，按你的这个人设，或者是按你的一个喜好来定制。
对，
那这种就是其中一个发展嘛。
对对对，你说的对，康琳老师，可见你可能
我可以做生意，是不是？
对对，我记得你来电台之前做生意的嘛，对不对？的确，你讲到第二点了，就是个性化。当他们开始有人设的时候，他们希望这个人设不仅仅在虚拟的世界，能够进入到现实生活，他们开始就是希望能够有认同感。然后我去定制。所以呢，这个消费者关心，这个品牌是不是用我可以认同的表达方式，跟我的人设是不是符合？所以呢，开始有一些定制的毛绒玩具也出现了。然后最后就是你刚才讲的感情的需要啊，需要陪伴嘛，需要特别是从家庭到个人，所以呢，在虚拟世界呢是比较容易孤单的。因此，这个毛茸茸的玩具呢，特别是如果他出镜，他带着好多的毛茸茸玩具，也很容易引起人的注意，然后你的粉丝就咚咚咚咚咚咚不断的增加了。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原因，为什么很多大男孩会去买这个毛绒玩具。刚才我们不是说嘛，他们很容易是送给女朋友嘛。
对。
但是呢，按我现在大女儿开始谈恋爱呢，我发现哦，这个买男朋友买这个玩具一定买一对的。
哦，
不但送给女朋友，自己也要有一个，这样才代表一对。
所以我抱着的时候，我就想着女朋友也抱着，
对
不对？
就是这样，
这就是呢情感的需要啊。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拥有过毛茸茸的玩具？文文要说我是没有拥有过，到现在也没有啊。
真的，
真的，
那我要送你一个。
对不起，也不要了。我现在其实有能力可以自己买，但是我就觉得，我要洗它，要保持它干净，还不如用塑胶套。把它给套着，所以呢我是没有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需要，虽然我没有这个玩具，那就是心灵的情感的需要。所以这个毛茸茸的玩具呢，其实就告诉我们，男性你不要看他外表刚强，其实他照样有他心灵的空洞，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怀我们注意的。
圣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时刻被修剪的生命。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创世纪第四十一章第三十八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看到呢，我们有家人在第五空间说啊，原来成年人也可以抱着大玩具，当然可以啊，谁禁止啊？这个跟真理跟信仰没关系的啊，康妮老师。
对。
嗯，
我虽然没有毛茸茸在床上，我有个抱枕，我也要抱着的。
好，那我们呢这周要背的经文是创世纪41章38节。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节经文的背景啊。创世纪39到40章就提到约瑟被埃及护卫长波提乏买了去，那就被派管家管理这个家里的家务啊。那首先他蒙上帝赐福，一切都顺利，而且获得主人的完全信赖。那约瑟后来呢，因为不愿意得罪神呢，就当面拒绝了主人妻子的诱惑，然后主母呢却反过来陷害约瑟，主人就相信妻子的话，当然要相信妻子的话了，然后呢就把约瑟下到监狱当中。
那么约瑟呢在监狱里面呢得到了监狱长的信任，将一切的事情呢都交给他来管理。埃及王的酒正还有膳长呢也正好被下在监里，跟约瑟关在同一个监牢当中，约瑟就被派去服侍他们了。那这两个法老的大臣同时各自做了一个梦，不过呢没有人能够解释开来。那约瑟自告奋勇的把这个他们两个的梦呢解说了。
首先呢他就指出呢这个膳长啊就是三天之后会被杀，但酒正呢三天之后呢却会恢复官职。他的这些讲解呢最后都一一应验了。不过呢这个酒正呢很可惜啊，离开监牢之后呢却将约瑟求他将自己救出去的事情给忘记了。
是，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呢创世纪41章1到57节呢就是记载了约瑟怎么样进到在埃及王宫和在当中的遭遇的。那1到8节呢就记载说酒正离开监牢以后2年左右了，法老就做了两个梦，是埃及的术士都没有办法解开的。然后9到13节就说这个时候呢酒正终于想起了约瑟了，就推荐给这个法老王来解梦。
然后呢接着14到46节法老就把约瑟召来了，然后说明梦境的内容。那约瑟呢就为法老解梦，并且建议呢要趁丰年囤积粮食来为呢即将来到的荒年呢做预备。然后呢就把约瑟呢这个法老一听不错哦，好吧，就让你来管理，就把这个约瑟呢立为埃及的宰相，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并为他改名还有娶妻然后生子。
那么47到57节那里就说到呢七个丰年之内的约瑟就生了两个儿子，而七个荒年就接着丰年而来了。那个时候约瑟就开粮仓让人民能够有粮食可以买来吃。
康林老师跟文慧呢一轮嘴的就把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呢很快的说了一次。其中有很多的故事可以慢慢再去呢想一想。那今天我们介绍了背景，有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约瑟在埃及的遭遇大起大落并不简单，在他的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呢？莹莹你在吗？
我在。早上好，
对，先祝你生日快乐，
阿姨、甜甜姐姐，早上好，
早上好，
早，
对，
甜甜的声音，
对，
生日快乐，莹莹，
你应该下个星期就是10岁生日，
对，
我记得10岁，
下个星期一，
好，下个星期一，那你是要背本周金句吗？还有你的灵修笔记，要不要也分享一篇给我们呢？
都要来。
好，
好，先分享哪一个呢？
我先背京剧吧。
好嘞。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八节。
嗯 ，Amen， 棒棒的，
对对，嗯，好啦，那第二件事情要分享你最近的灵修笔记哦，其中一篇。
想想看，如果要得世上的宝贝，首先你得努力学习，然后考上大学，找到工作。但是学校不会教你怎么做人，你也不会处人际关系，最后可能连工作也没有了。但是当你开始追求天国的宝贝时，学习的是品格，会说话，人际关系，行事为人。当人们看到这样的小孩子的时候，谁还会去在乎他会不会数学语文？尽管你可能真的没有钱，但是天父会养活你的。还有要记住，你的财宝在天上。
阿们，这是小朋友说的话，我们都要听。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天上的财宝存到永恒，永远可高。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呢，为蒙恩干渴，还有呢，以挪士的一位朋友张弟兄想不开。另外我们为劝慰子回家休养感恩，请康林老师好吗？
好的，那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如果还有其他祷告事项，记得发给我们了。
嗯，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为着劝慰子，他已经完成了手术，而且呢，平安回到家，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知道他那个伤口呢还需要愈合的，主啊，求你赐下充足的恩典，让他快快的康复。也为着蒙恩祷告，因为这几天一直干渴造成他身心的压力，坐电梯的时候要努力克制自己他都为人着想。主啊，你帮助他，让他赶快的康复，能够不受这个咳嗽的影响。也为着以挪士提到他的一位很好的弟兄张弟兄祷告，因为毒品的祸害以至于他想不开。主啊，我求你帮助这位张弟兄，让他能够脱离毒品的捆锁，并且呢，能够重新有新的生命，能够为你而活，让他知道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因为你造他是独特，让他这些经历也能够帮助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人。主啊，你的恩典在他的家庭，在他的身上来彰显。我们虽然时间很少，我们简单的祷告，相信你必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心中有温暖，就不怕荒凉；身边有神，就不怕孤单。
爱你就是爱，与我同在。你的力量让我刚强，献上一切敬拜你。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哇，很喜欢康宁老师的祷告啊，简短啊，非常的安静，让人的心都沉淀下来。不像我们的万峰老师，
每个人都独特，不要比较。
万峰老师还在线上吗？好好去旅游吧，就像荷花根呢，做了24小时的工之后，好好休息吧。
对，
好，文慧要在这里再一次的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康林老师。
哦，我在说抱歉吗？那我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来跟文慧老师来一起合作。
有的有的。那愿神呢赐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周，有美好的星期一。我是文慧，
我是康林，
拜拜。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